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赴医院探望患病少年伊纳爵，家属倍感安慰。教宗为在也门海域沉船事故中的罹难者表示悲痛。圣殿部守护人草率的结论了无新意，且片面偏颇。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5岁的西班牙少年伊纳爵·贡萨韦斯，目前住在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随时可能会咽下最后一口气。8月4日周一，就在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为他闭目祈祷时，在一旁陪伴的神父用手肘提醒他们，教宗梁14世来了。教宗没有事先通知家属，就直接来到医院探望这名15岁的少年。此前，他于8月2日在青年禧年庆典的守夜礼中邀请大家为这名少年祈祷。现在他亲自来到医院探病。在镇定剂的作用下，伊纳爵看不见也听不到，淋巴瘤已经侵犯到他的呼吸道。情况十分危急，不仅随时可能会结束生命，而且在此阶段会疼痛难耐。伊纳爵的哥哥今年24岁，姐姐17岁，他们和父母亲连续几天日夜守护在伊纳爵身边。他们与西班牙莫尔西亚的新慕道团体一起来到罗马参加禧年活动。伊纳爵4天前突然胸口剧痛，紧急送往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救治。他平时在家中会做运动，只是偶尔咳嗽。他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病，医生们说，要是再晚几个小时送医，他就一命呜呼了。因此，伊纳爵的父母、哥哥和姐姐日以继夜地为他祈祷，恳求天主施行奇迹。伊纳爵的姐姐表示，教宗梁14世是个谦和的人，他先是陪伴了贡萨韦斯一家人大约半个小时之久，然后再去探望肿瘤科的其他病人，逐一问候其他患病青年和医院员工。教宗与贡萨韦斯全家一起诵念圣母经和天主经，降服了他们每一个人。教宗引用福音谈论永生、天主的圣意，并且说，我们是为了天国而受造的。伊纳爵的父亲在等候下一次的探视时间时接受本新闻网的电话采访，他表示，教宗对他们说了一些话，对他们注意良多。他告诉我们，重要的是要成行天主的旨意，以及我们真正的归宿是天国的永生。这带给我们安慰，因为我们努力活出信仰，知道这是真理。在痛苦煎熬的时刻，得到教宗的探望，并听见他的这一席话，这是我们身上所能发生的最美好的事了。 伊纳爵的母亲也如此坚信，她在解释小儿子的病情时，声音不时颤抖，实在是病在儿身，痛在娘心。然而，她跟丈夫一样，都谈到了信德和安慰。她感谢教宗带给的这份惊喜，说：“他告诉我，既然伊纳爵撑到了罗马，教宗就能来医院探望他。”这些话虽然平平无奇，却十分温馨。这位母亲接着强调，教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奥秘。尽管我们不了解很多事，却明白天主在那里，他深爱每一个人。作为母亲，我感受到耶稣基督接近我，对我说，你不孤单。对我而言，教宗来医院探望的意义正是坚定了天主没有遗弃我们的信念。自从教宗在青年禧年庆典的首夜里邀请众人为患病少年伊纳爵祈祷后，全世界的人就都不愿意弃贡萨韦斯一家人于不顾。这一家五口现在身处异乡，也需要找个栖身之地。这几天他们收到了为数众多的关怀讯息。贡萨韦斯太太说，我们的经历触动了很多人的心灵，许多青年为这孩子祈祷，这是圣神的化工。我们跟许多其他家庭一样，只是无名之辈，看到很多人祈祷，很多人关心，以及教宗亲自来探病，这是莫大的安慰。我们知道天主与我们同在。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日前在也门海域发生沉船事故，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唁电中，教宗梁十四世表示深切哀悼。这封唁电寄给圣座驻也门大使兼驻阿拉伯半岛代表卡西斯总主教，由他转交给也门当局。唁电中写道，教宗将许多失去性命的移民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并祈求天主赐予幸存者、救援人员和所有遭这悲剧影响的人力量、安慰和希望。这次灾难发生的地方长期以来被称为死亡路线。国际移民组织称，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路线。沙特阿拉伯和该地区其他富裕的君主国依赖外国劳工，亚丁湾有如贩运船只通往那里的大门。为此，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横跨这条路线，尤其是索马里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就如最近一次沉船事故的罹难者。8月3日因恶劣天气在阿比扬省海域发生了沉船事故，尽管长达十年的冲突蹂躏着阿拉伯半岛最贫困的国家也门，但穿越该国的现象不断发生。本次悲剧的移民来自埃塞俄比亚，当时他们正前往也门南部海岸。在本新闻网于8月4日下午截稿前，已有76人遇难，32人幸存，数十人下落不明。国际移民组织称，灾难发生时船上有157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踏上这条恶名昭彰的东方航线。国际移民组织称，很多人在旅程中遭受虐待和剥削。该国际组织记录到，去年从吉布提到也门的红海航线上，至少有558人死亡。意大利都灵总主教、圣殿部宗座守护人雷波莱枢机批评近期一篇文章， 该文假设圣殿部上的图像是通过中世纪浅浮雕而形成的。然而，这一结论已被圣殿部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所驳斥。该研究中心指出，已有众多物理和化学研究排除了源于绘画或与接触浮雕的可能性。一些科学家近期提出，圣殿部并非覆盖在一具男性遗体上，而是铺在一个人体模型上，复制出一些人形的特质。为此，圣殿部宗座守护人、意大利都灵总主教雷波莱书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结论的草率令人担忧，因为他们往往经不起推敲。书记首先表示对这些假设不予置评，接着强调都灵的圣殿部国际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文件，详细分析这项发现的研究方法和结果。书记重申，对于轻率的言论，我们务必秉持应有的批判性思辨。近期由莫赖斯撰写的学术论文《圣殿部上的图像形成数字 3D 的方法》刊登于《考古测量学》期刊上。作为辅助圣殿部守护人的科研机构，圣殿部国际研究中心对此学术论文发表了一份文件，指出该作者利用开源软件与物理模拟制作了一个人体和浅浮雕的 3D 模型，以分析圣殿部与表面接触的位点，但作者所得出的结论只是肯定了早在1902年就已经为人所知的初步研究结果，即圣殿部上的图像呈现为一种正交投影，此论点并无任何创新之处。文件进一步指出，自从1978年圣殿部研究项目小组的现场研究以及后续的化学与物理分析已排除了圣殿部上的图像是通过绘画、接触浅浮雕或接触加热后的雕像所形成的可能性。圣殿部国际研究中心重申，对圣殿部的研究必须采取严谨且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明确区分已确定的数据与假设，并整合所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数字模型虽然有助于思考，但无法取代物理和化学的分析报告。都灵圣殿部知名研究学者马里内利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近期发表的研究是一场缺乏科学价值的媒体操作，她忽视了圣殿部有人类血迹的证据，以及与耶路撒冷相符的微量痕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严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在洛阳待了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鲁山。那年的圣诞节，我是在郑州与樊神父和谭神父以及在医院里的那些工作人员们一起度过的。 参与主教座堂弥撒的人很多，并且所有的弥撒当中都有中文的圣诞歌曲。在我做弥撒之前，我回忆起了前一年在太行山过圣诞节时的情景。范家岭好心的人们在那里照顾了我们五个月。在马槽前，我向小耶稣献上了一份感恩的祈祷，感谢他在我们逃亡过程中给予我们的保护，这才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够来到这里，从而帮助河南南部继续开展即将中断的传教事业。当我还在郑州的时候，米甘蒙席给我发来了一封电报，要我回鲁山之前到洛阳去一趟。两个美国军官阿尔丁·道少校和弗兰克·古里森中尉那时已经到达了洛阳，并来到洛阳的传教站。他们来传教站的目的是要与洛阳驻军司令江廷文将军和第八战区长官汤恩伯将军商讨在那一地区建立中美协作组的事宜。这个中美协作组的目的是训练和装备一些中国士兵，好在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这个训练基地位于洛阳以南50英里处的一个被称为风雨寺的破旧寺院，离临汝市不远。因为临汝离鲁山比较近，离洛阳则较远，所以米甘蒙席让我等营地建成之后去看望那里的天主教士兵们。1943年营地建起来了，我也如约去了那里。后来因为在临汝有一个天主教传教站，有一个中国的李神父驻守在那里，另外还有一个基督教路德宗的传教站，所以我要求那里的人们到军营去完成他们的主日义务。另外路德宗的传教站还有一个设备良好的医院，那个医院有一个美国医生卡尔森大夫以及一些训练有素的护士们，他们愿意满足士兵们的医疗需要，因为在营地里没有医生，只有一个卫生员。在三号营地有阿尔丁·道少校、弗兰克·基里森中尉、罗伯特·罗姆、弗瑞德·杰森、尼尔森·包曼、史蒂夫·麦加利以及其他几个我忘了名字的美国军人。营地开办五个月后，阿尔丁·道少校和弗兰克·古里森中尉调任其他地方，威廉·杨少校和罗伯特·普雷斯科中尉取而代之。与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劳伦斯·冈少校、阿尔弗雷德·丹尼里中尉以及菲利普·德·蒙高姆瑞中尉。菲利普中尉是一个爆破专家。1943年的夏天，米甘蒙席让我去看望一下驻马店的袁克志主教以及汝南的圣言会士们，了解一下这两个监牧区的传教进展如何。与此同时，米甘蒙席视察了洛阳监牧区内所有的传教站，然后决定去内乡的集中营看望那里的主教与传教士们。在去内乡的路上，他又看望了所有沿途村镇的中国神父们。当他回到洛阳的时候，他骑自行车几乎走了600英里。我在驻马店看望了原主教后，在返回鲁山前不得不先赶往郑州处理一些紧急的事务。由于1941年夏天的降雨很少，而且冬天的降雪也不是很多，所以小麦长得不好，第二年麦子的收成也很差。麦收后，人们在地里种上了 玉米、高粱、大豆及小米。那年的夏天风调雨顺，因此每个人都对当年的收成满怀着希望。然而就在那年的六月底，灾难来临了。一连三次大面积的蝗虫侵袭了河南。那年夏天，有一次我去南阳，正骑自行车向前赶路时，我听到头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响声，于是我停下来想看个究竟。一群蝗虫从西北方向铺天盖地而来，一些蝗虫已经扑向了正要吐穗的玉米。几个星期之后，我沿原路返回郑州，经过同一块玉米地，发现地里只剩下了半截的玉米秸秆和根子。往前又骑行了20多英里，我发现前面正有一群新生的蝗虫爬过路面。这些蝗虫的幼虫们还不会飞，正从路一边的小米地爬向另一边的小米地。当我到达他们跟前的时候，我想刹车停下来，但是自行车的前轮在蝗虫上滑过去，差点把我摔下车。幸运的是，在摔倒前我用脚支住了地。我从车上下来，试着走过去，一走才发现这如履冰面一样的艰难。这些蝗虫所到之处，玉米、高粱、小米都遭了殃，几乎所剩无几，而对大豆、红薯的影响则要小一些。当冬天临近的时候，人们都人心惶惶，预见到了大饥荒即将到来，因为那年所收获的粮食不足以填饱人们的肚子。然而，祸不单行，当地的农民还要交税来养活军队和政府官员，而且交税的形式是谷物而不是货币，这就使得人们的生活雪上加霜。米甘蒙席写了一份报告给在重庆的于斌主教，他请于斌主教说服中央政府将未受蝗灾影响的陕西地区的粮食调入河南。米甘蒙席的此举没有取得成功，于是他与国际救灾组织取得了联系，请求他们援助受灾的河南省。为了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援助，必须要先在河南建立起一个救灾组织来。米甘蒙席就被任命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洛阳、鲁山、郾城、汝南、横川和南阳也纷纷组建了自己的救灾组织分会。当这些分会建成之后，国际救灾组织开始向受灾地区划拨救灾款。我们鲁山的救灾委员会一共有6名成员，美国的路德教派、挪威路德教派和天主教会都各有2名代表。挪威路德教派的一个代表被选为负责人，美国路德教派的一个代表被选为秘书，我被选为出纳。鲁山的救灾委员会通过鲁山的中国银行获得了3万元，折合为1万美金。这部分款项均摊给了这3个成员的教会团体，每个教会团体都要组织自己相应的分发委员会，把分到的款项采用各自的方式去帮助这里饥饿的人们。有的教会团体决定买一些粮食开粥厂，而有的教会团体则将钱直接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从我们建立救灾委员会之日起，一直到1944年4月，日本人最终渡过黄河，占领了河南东部市。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每月定期获得救灾钱款。1943年1月间， 《时代》杂志的记者西奥多·怀特和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海里森·福尔曼来到洛阳，他们此行是前来考察河南的受灾情况。他们到达洛阳，就住到了米甘蒙奇的传教站里，并向洛阳军方陈明了来意。他们计划先去郑州，然后去横川、叶县和鲁山等地，实地查看河南受灾情况的严重性。他们希望，在他们返回重庆时，他们能够说服中央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来为这里减灾救灾。于是，洛阳的这位将军派了两位军官陪同他们和米甘蒙喜一同骑马前往各地。当他们到达鲁山时，怀特写了一篇文章给《时代》杂志，报道了他们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他写完文章后，就跑来见我，向我借用打字机，以便把文章打印出来。然后，他请我帮他将这篇文章发往其在重庆的办公室，这样，这篇文章就能够尽快发表。他告诉我，他还需要两个星期才能返回到重庆，等到他回去发表文章的话，就太迟了。因着救援工作的关系，我与鲁山中国新闻社的负责人交往甚好，于是我将怀特介绍给了这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帮怀特将文章发往了他在重庆的办公室。两周之后，这篇文章出现在了《时代》杂志上。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永远怀念自己的盟约，在一人的集会和团聚中，我必要全心赞颂上主。上主的化工确实伟大，凡喜爱他的必须探查。上主实在慈悲良善，他的奇迹永留人间。他赐食物给敬畏他的人，永远怀念自己的盟约。他迅速救赎了他的百姓，他订立了永久的誓盟。他的名号神圣而可畏，愿上主受光荣，直到永世。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